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Program Number 237.
晋身神学院。 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第三课，耶稣的童年和受洗。耶稣基督的童年在圣经的记载很少，虽然在犹太的民间有许多谈到耶稣基督童年的事，但是因为不列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根据圣经所有的记载来谈论一下耶稣的童年到底怎么样。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因为东方的博士来朝拜的缘故，引起叙利王的妒忌，要杀他，所以天使就在梦中指示约瑟把耶稣带到埃及去。耶稣到埃及有多久的时间，圣经也没有清楚的记载。为什么耶稣到埃及去呢？假如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埃及在古代是一个很有文化也很发达的一个国家，从亚伯兰开始就给埃及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从此以后，有以色列人跟埃及常发生，不论在文化上、民族上都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在雅各，他的儿子约瑟到埃及去，后来因为迦南地的饥荒，全族都到埃及。也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指示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在埃及长大，成为大族，所以约瑟到埃及去的时候，为埃及做了许多的事，也为了预备这个民族。以色列在埃及差不多430年以后，神兴起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到了时间，神就带领他们整个民族离开埃及。虽然后来他们到了迦南，但是在列王时代，以色列人也常常到埃及去逃难，所以在先知和西亚书就提到将来神要从埃及造出他的儿子来，这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回到拿撒勒，在拿撒勒长大，他一切的情形跟其他的孩童一样，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孩子在五岁开始就要学习摩西的律法。在学习律法的期间，他们多数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学习的，有受过特别训练的拉比在教训，这样要经过七年的时间，到12岁的时候，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经过教法师的拷问，如果他们及格了，从此就成为律法之子，就是要选律法负责任。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12岁到耶路撒冷的情形，这经文记载路加第二章从40节开始。 孩子就是耶稣，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亲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或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活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几节的圣经是记载耶稣头30年生活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活跟平常的人完全一样。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儿子，他要尽做人子的本分，学习做人应当知道的常识、态度、规矩或应当有的工作的技能。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像他的养父约瑟做木匠，他学习木匠做木工，跟其他的人完全一样。但是有一样事情，这里圣经特别提的，他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耶稣基督在体力方面还是体格方面跟平常人一样强壮，但是他是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因为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要按照犹太人宗教的节期去到耶路撒冷过节。在这个节期里面，他要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对他所学的律法经过教法师的考试。在圣经的记载说，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一个学习圣经很正确的态度，一面听一面问，听人所说的，如果不明白就要问。在第47节说到耶稣基督不但听不但问，他还有应对。换句话说，就是教法师问他，他知道怎么回答，而且回答得非常正确。因此这些教法师都很惊奇他的聪明。耶稣在耶路撒冷这次的聚会里面，他逗留了不单是7天节期的时间，他过了3天还在圣殿里求问，还是与教法师讨论关于圣经的事。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上帝的道、圣经的真理，他那个追求的心是非常的专，非常的诚恳，他真是不耻下问。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身为人子，他并不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不需要学习圣经。我们是人，我们需要学习圣经的真理， 我们的主耶稣实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断学习圣经的真理，直到我们完全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父要我们做的事。在这里圣经又记载，耶稣的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以为耶稣基督已经跟着人群回到拿撒勒去，可是走了三天还没有看到耶稣，因此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当他们遇见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还是与教法师在讨论圣经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玛利亚说，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我们很伤心的来找你。但是耶稣回答说什么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原来的意思是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耶稣基督按照肉身来说他是人的儿子，按照他的灵性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关心父的事。在这里清楚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非常的注重天父的事，因为世界上父母的事不过是暂时的，天上的父的事那是永远的。我们的天父叫我们生在地上，那是有他永远的计划，所以我们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为重为首要，胜过我们地上应该做的事。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也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态度，他虽然以父的事为念，但是他不继续留在圣殿里面谈论圣经，他来与他的父母一同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做人子要顺服我们肉身的父母，不要以为我们单单关心属灵的事我们就可以忽略我们做人的儿子的本分。耶稣顺服父母，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谈论关于耶稣基督受洗的事情。受洗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要归从领袖。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当时犹太人出埃及，在海里在云中受洗，要归日摩西。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要接受摩西的领导。第二个受洗的意思就是要做一个人的门徒，拜那个施洗者为师。第三个意思就是要悔改。约翰出来闯福音给人施洗，圣经说他是悔改的洗礼。所以在路加第三章也好，马太福音第三章也好，都记载约翰闯福音叫人悔改。当有人悔改他们的罪的时候，约翰就为他们施行洗礼。 这个洗礼除了表明这些人悔改他们的罪，他们也要听从约翰的教训，拜约翰为师。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比约翰大，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使徒约翰说，我是用水跟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跟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之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我再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说到耶稣受洗的事，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连处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洗并不是因为他有罪需要悔改，也并不是他要从约翰学做什么事情，或是要拜约翰为师，都不是的，也不是要约翰做他的领导者，他要跟从约翰。这里约翰清楚地说明，耶稣比他大，他就是个耶稣提鞋子也不配。约翰又告诉犹太人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洗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回答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原来的意思，这是一个应当有的礼节。在耶稣受洗的这个礼节上，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三位一体的神来做见证耶稣基督是谁。这里圣经虽然没有用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清楚地看见上帝的灵，上帝灵，他就说父子。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父跟子一定是生理学上的名称，有爸爸有妈妈才有儿子，但是圣经用这个父跟子有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父乃是源头的意思，子是承受的意思，所以父子在这里不是生理学上的父子，乃是源头与承受者的意思。我们的上帝是极其丰富，他是万有的源头，一切的一切都在他里面，物质的非物质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在他里面，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们的上帝 是万有之源。上帝的丰富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想象的出来，也不是我们人有限的原能量能够原纳得了的。那么上帝这么大的丰富怎么样能够表明出来，谁能原纳他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有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承受万有，承受天父一切的一切。所以这个儿子耶稣成为儿子，成为上帝的爱子，主要的意思乃是要承受天父一切的丰富。然后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承受一切的丰富以后，叫我们信耶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能够承受上帝一切的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所以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经就把这个奥秘的真理，父子跟灵的真理告诉我们。灵就是非物质的，是无限的，无论在空间在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把我们的上帝限制在某一个状态里面，还是某一个形象里面。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常常把他们以为伟大的神用一个伟大的形象来表达出来，但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是灵，灵是没有形体的，灵是不能用我们人任何的度量衡去衡量它。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我们应该敬拜。这就是耶稣受洗的事来向我们所启示一个重要的真理。另外一方面，这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相爱的。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好多人以为我们的上帝是太过理性，没有什么感情，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蛮有爱心也有喜悦，这是感情的问题。我们的上帝是理性的，对，但我们的上帝也蛮有感情，他喜欢我们，所以他创造我们，他欣赏我们，他对我们很有兴趣。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的上帝没有感情，对我们没有兴趣，对我们很讨厌，但不是。在耶稣的受洗里面，把上帝的本性向我们启示出来，他有爱，他爱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世界上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喜欢你，那是很小的事，人的喜怒那是很暂时的，上帝的喜爱，上帝喜悦我们，那才是永远的。当耶稣基督在这里受洗的时候，启示我们说，上帝是爱，上帝喜悦我们，只要我们肯遵照他的旨意而行。在耶稣的受洗的时候，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一件事，就是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这是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受洗的事没有记载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一面受洗一面祷告，耶稣的祷告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灵里面与上帝的交通。祷告是把自己的事告诉神，也领受神的启示。这个祷告会祷告天开，这真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当我在读这一节圣经，我真是要试试看我祷告天开不开呢。我试了很多次，在感觉上天并没有开。那么天开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天开在犹太人的观念 那就是上帝喜悦的意思。我们的祷告上帝喜悦，这表明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哪里自己说自己的话，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听，上帝会悦纳，上帝好像把天开了，悦纳我们的祷告。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祷告，这并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的话，乃是上帝在听，因为上帝是灵，他是无所不在，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什么状况，只要我们诚心祷告，他会听，天会开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遇见到一件事，要做一件事，上帝如果喜悦的时候，不但天开，上帝为你开一个通达的道路，让你所做的超过你想象之外的那么样的顺利和成就。耶稣基督在受洗有祷告，天开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童年怎么爱你的话语读圣经，借着耶稣受洗启示三位一体上帝的真理，特别是祷告天开了这件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愿你帮助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真是要从圣经学习宝贵的真理，我们要熟悉你的事，我们也要祷告让你悦纳我们，让你垂听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爱我们，你喜悦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